欢迎来到谁来做客，我们在乎你的在乎。今天我们谁来做客的大来宾啊，当我说出他的名字，可能多数人都一定认识，至少在我这样的一个我不应该说年代，因为他真的做好多事情，而且我真的好喜欢他。在他身上有几个身份角色哦，歌手、演员、主持人、作家、电影制片，他就是我们的曾宝仪。宝仪，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宝仪。
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你哦。那缘分很多，那我在开始问宝仪问题来跟宝仪互动之前，我先跟我们的听众说说话。各位听众哦，因为我们长期的朋友们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大概都是六七年级生，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对于曾宝仪这个名字非常非常印象深刻，而且你会参与过他很多的，不管在目前的演出还是他的各方面的创作，所以在我这个世代来说的话，宝仪是一个全方位的艺人。但如果你更年轻，你是大概八九年级，你可能对于他的印象比较多就是主持，或者是像是一些还蛮棒的电影《九降风》啊、《杀手欧阳盆栽》啊这些热门电影的制片。然而更难得的哦，能够促成今天的访谈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从2018年开始，他带着奥斯卡等级的纪录片团队绕了地球三圈，这夸张吗？
不夸张，
不夸张，
是真实的。
对，
累积的里程就在那里。
是的是的，拍摄出一系列我相信你可能也看过叫做《明天之前》的纪录片。那这部纪录片里面探讨非常多的议题，生的议题、死的议题、AI 性爱机器人的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自己个人很有感，虽然它不发生在我的国家，叫做美墨边境这些难民的议题。那这些议题呢，它其实充满着你要说是现实当下的两难也好，你要说是很多的引发我们哲学思考也好。那除了这些之外，最近应该是去年吧，宝仪也推出了一本书，叫做《五十堂最疗愈人心的说话练习》。我的顺序是我先看完这本书，然后我快点再去看纪录片。但是呢，糅合了这些内容跟材料，今天很荣幸邀到宝仪，我觉得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开场好了，因为刚刚谈到那个纪录片，我自己
很不轻松吧？
只光说到心里就一揪，当然可能很多人一听到那个 AI 机器人就哇就嗨起来。好，关于您的这本书哦，《五十堂最疗愈 人心的说话练习》，我自己本身心理学家，我们也教很多人际沟通、表达相关的课程。事实上，我们很喜欢用的词汇叫做课，因为毕竟是解决人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可是你这本书很特别，你叫做《五十堂最疗愈人心的说话练习》。你用练习这个字眼而不是用课，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在于，其实 我并不觉得我有什么比别人厉害可以教别人 的，不管是懂，就是 我有什么， 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然后我也不想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叫做分享，
分享，
分享，而且我喜欢把自己也放在这个里面。
嗯哼，
就是我并不觉得，比方说我在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一种由上到下的，然后好像我懂得很多，所以我教你，你应该要怎么做。
嗯，
而是其实如果有看这本书的朋友的话，可能会就是发现，其实我就是分享我生命当中的一些体验，然后希望从我的体验里面能够给大家一点点。不管是触动也好，或者一点点灵感，或者是一些鼓励跟动力，让大家跟我一起做这个练习。因为我自己都还在学习。就如果今天好像 我在教课的话，好像是我已经完成了某件事情，所以我来告诉大家说，你就照我这样做就可以了，然后做 SOP ABCDE。 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不管是说话，尤其是沟通，是我每天每天都还在不断的在做调整，然后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能得到新的体验。然后我常常说，今天的自己常常推翻昨天的自己，更有甚者，下午的自己就推翻了上午的我自己。因为人是有机的，环境也是有机的，每天每天不同的状况，他绝对不是今天说我们看了一本书然后就说啊我就懂了所有的事情，或者是 我并不觉得我懂得特别多，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分享，然后 我最想分享的就是沟通的热情，因为我在这里面得到了很多能量，我得到了很多鼓励， 我得到了很多这个世界的爱，那那个是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我是一个只要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我就会很努力的想要跟大家说的人，所以我出了这样的一个书。
那所以是不是还要找机会来找您谈一谈美食？
那你就找对人了。
因为我看你很多访谈哦，而且你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这是两件你最喜欢的事情吗？跟人互动相处还有美食。
美食，
对，
其实我觉得美食也是跟人互动相处，你要想想看美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去外面吃饭，我们的食物的原型应该是说，不管是它是从土壤里面长出来的，或者是它是有人养殖的，其实都跟人脱离不了关系。
是，
然后它是经由运输、收集，然后烹调。
嗯哼，
人是怎么烹调它的？它灌注了多少的它的想法、它的创意、它的能量、他的爱心都在那个菜里面，然后他是怎么端上我们的桌面？因为我最近开始研究外场这件事，我发现好的餐厅的外场真的都很厉害，因为他们完全能够明白厨师在做这个菜的时候他灌注的想法，因为他自己一定也吃过，好的外场一定吃过他们自己餐厅的东西，而且是对食物是有想法的人，他绝对不只是把一个餐点从 A 点送到 B 点而已，他对这个食物有想法，他对这个食物有自己的感情，然后他也灌注了他的热情在与顾客沟通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在外食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整体身心灵 的一个体验，这是我最近很深的体会。而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常常就会遇见一些真的很棒的外场工作人员，就是我看到他们眼睛，然后他们推荐我什么酒配什么菜，然后呢这个酒可能不是那个侍酒师设计的，但是他喝过他觉得可以试试看，然后喝完之后我可以跟他讨论说，哎，我觉得其实分开喝真的很不错，但是配在一起好像又不是那么的 match。 酒跟食物的关系真的很像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有的酒非常好，有的食物非常好，但是搭在一起就是各自为政，可是有的酒呢可能只有60分，食物也只有60分，但在一起两个人突然变80分，我们常的如果神之拿说的话那就是好的good marriage。 我觉得好的外场会让我吃饭的时候能够让我的体验更升级，这是我最近一个很深的体会。而且因为可能最近因为大家都戴口罩你知道吗？所以
没错，
所以你在观察外场的时候，我觉得戴着口罩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参与这一次录音的。
你知道就好啊，怀着感恩的心情。
謝謝
没有没有，不是。你只能看到人的眼睛。
是。
而其实眼睛是不会骗人的。
嗯。
我们常常会看着别人说，你看着别人在笑。
嗯。
但如果你有仔细看他的眼神的话，你会发现他的脸笑了，他的眼睛没有笑，
没有笑，
他只是因为他的工作需求，或他认为这是礼貌，所以他必须要维持让他的颧骨往上扬，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开心呢？我觉得在戴着口罩的同时，我能够更直接的去感受人的内心，透过他们的眼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练习，练习就是它也是一个新的练习。
而反而就好像是听过有一个说法哦，有一些人是后天他才失去视觉的人，他反而会因为这样去开发他其他的感官，然后那个感官的对比，他可能会觉得他从来没有感受过自己的耳朵可以这么敏锐，自己的触觉可以这么敏锐，所以某种程度上似乎不管是跟人对话还是美食，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而不是要把它下一个标签，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绝对可以。
OK，
因为它会变。
嗯，
你下了标签之后，人啊，有时候真的蛮懒惰的。
对，
通常我们对任何事情贴上标签之后，我们仿佛就可以把它推到一边，再也不用想它了。
是，
可事实上它是不断的在变动的。如果我们不希望别人替我们自己贴标签的话，我们也不应该随随便便替别人贴标签。你如何定义别人其实意味着你如何定义自己，
是
你如何对待别人，
是
也意味着你如何对待你自己，
是，
对。
所以其实我在读你这本书的时候我必须先老实承认哦，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的专业跟教学的关系，这样的类似的书我真的看很多，而且市场上我会觉得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所以当初我收到大田的书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有一个不置可否的，
就是 again，
对
这样吗？
对对，不置可否的心情。可我必须讲哦，翻开来到你第一篇我就被吸引了， 因为其实你整本
第一篇是小燕姐的序吧
好，其实我记忆力不是很好，所以我不会记细节可是我直接我现在不翻书，我直接按照我的感受、嗯、我发觉我第一篇刊打开来，跟我平常跟我的很多互动的朋友，包含找我上课找我做个案教练的朋友，我常跟他们强调一件事，我说沟通从来就不是说话的问题，说话只是最后一步，你必须还是要把话说出去，但你怎么认知这件事，你怎么体验这件事，你怎么感受这件事，你至于你自己，就像很呼应刚刚宝仪说的，而人是变的，你不要说别人在变，你自己也在变，你常常有时候一句话说出去就发现、我讲错了，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变的过程。所以说话对你来说、因为我的题目里面是这样列、不一定是要按照题目，可是我一直觉得好像读你的书是一种透过对话，透过跟别人对话，或必须或想要哪怕动那个念头要跟人家对话，其实是一个跟自己内在不断澄清的修行的过程。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解读。其实 我想要传达的也是这件事。你不记得第一篇是什么？我记得第一篇是什么。其实我第一篇非常开宗明义的就说、在你要说话之前，其实你应该先了解自己。
是。
你为什么说这个话？
是。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
其实对我来说，这些年来我的学习也好，我的体验也好，我觉得外在的世界，我跟外在世界的沟通都是在为了照见我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有这个反应、我为什么对了这个人说了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其实跟那个人根本没有关系，
对，
有时候跟那个故事也没有关系，那当然那个故事可能触动了你什么，可是触动了你什么，
对，那个
触动了你的回忆吗、你的伤痛吗，
是
你曾经过去有的喜悦吗、还是你的 bug， 为什么它会触动你？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一天24小时，有些事情就像流水一样的过了，我们不曾让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有些东西它就会像凿子一样磕石头，磕在你的内心，就是觉得为什么我今天就是过不去这件事，就是我为什么那个人对我来说素昧平生，他可能只是走在路上的一个你要说流浪汉，我就是记得他的脸，我就是记得他手上那个指甲，然后我就是记得他的牌子上写了什么字，为什么他会影响我这么深、我为什么没有做点什么，他到底触动了我什么。你要想哦，如果外在的世界没有办法触动你，其实那个事情跟你无关，
没错，
你就让他过去吧，
没错。
可是能够触动你的一定是你可能需要思考一下，那为什么呢？那我其实在拍纪录片的过程当中、现在突然跳回纪录片、因为我突然想起纪录片的一些事情、拍纪录片的前期，我跟英国的导演有蛮多的争执，因为我以前的工作经验跟外国的工作经验其实有很多冲突，所以前半部我必须说我的工作经历非常的痛苦，就是痛
痛苦
真的很痛苦，因为我觉得他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就 我以为他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应该这样说、然后我觉得他不相信我、然后我们又有语言的隔阂，所以我要花更多的时间让他明白，你现在叫我做的事情其实你将来根本用不到，而且是在浪费我的精力、以至于
他做了什么让你觉得，
比方说、他可能会希望我在采访前后说一些串场的词，可那串场词是写好的、但是我觉得就跟我刚刚说的沟通很多事情是有机的、那他可能会根据当下，比方说当天的天气、我当时的感受、我之前之后、我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昨天写好的稿子今天可能又推翻了，就是每天都是在变化的、如果你只是他常常说 for safety、就是外国的导演就是会有一种、for safety、你给我一个这样的 take、然后我在剪接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安全的版本可以用，但对我来说 for safety 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我们拍这个纪录片的初衷，我们选这些题材根本就不是为了 for safety 而去的，
这些题材本身就不 safety 啦，
对，是说一点都不 safe， 对，
对、
所以前半部我觉得就是很纠葛，
是，
但是后来慢慢，当然我们工作时间长了、他明白我了，我也懂得他了、我也明白其实如果我没有安抚他的不安、我没有办法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开始沟通出一个、可以 相互了解，然后到最后 我后来用一个形容词叫船过水无痕。我为什么会提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我想说船过水无痕、嗯、这几个字，如果今天我们遇到的那些情绪、
嗯、哼，
那些会触动我们的事情，
是
我们都能够做到船过水无痕、
嗯、哼，
一，我们生命当中不会有这么多的 bug、
嗯、
为什么生命当中会有很多 bug， 就是因为我们常会说、欸、怎么我才说了这句话你怎么就暴怒了呢？ bug，
因为我们在乎了，
就是、嗯、然后他可能就是你还没有消化，你没有处理内心的某种，你要说创伤也好、嗯、或者是什么也好，船过水无痕也意味着我们能够更随顺每天发生的事情、
嗯、
它可以让你处在一个很自我应该说自我了，很中心的状态、
嗯、哼，
不会随外界的事物摇摆、
嗯、
没有人可以激怒你，那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开心、
嗯、
你可以开心、
嗯、
你可以不开心，你是可以选择的，而不是无意识的、
嗯、
被别人操控了，
是
或者说被外在世界操控了，其实没有人要操控你、
嗯、
一切都是你自己内心的想象而已，但如果你能够做到船过水无痕的话，其实你会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
嗯、
我觉得 我人生当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座右铭，像一个 milestone， 就是一个很大的石头放在我的那个、
嗯，
我希望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嗯、
我希望我不要被情绪左右，我不要被外在的世界我不要太容易被外在的世界影响、
嗯、
我不可能不被外在的世界影响，我一辈子都在跟外在的世界抗争，尤其是我在做这个行业，因为我、很长的时间都在镁光灯下生活，
是
别人会检视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嗯，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人生功课，我必须要说它有点像加强版，它让我意识到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别人的眼光之下过日子，只是我是加强版，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忽略这个功课，但我如果能够做到船过水无痕的自由呢，我想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是、
嗯、
我想镁光灯，不要说镁光灯了，我连今天要跟您做这样的访谈、
嗯、
其实我这中间一直到我们的听众听到中间还有很多时间差、
嗯、
但是我要面对你，我都会有一种好像被、你不是镁光灯、哦、但是那种是一种我觉得内在很深的一种，可能是担心自己不够好、
嗯、
被评价的恐惧、
嗯嗯嗯、
可是又知道有很多东西你不站出来这世界不会听见你、
嗯、
但这里面有一个辩证，那我为什么要被听见、
嗯、
我想被听见的是什么、
嗯，
只管我约访一个来宾、
嗯
啊、我自己都会有这么多内在的
小剧场
跟变化、嗯嗯、甚至于在我们跟个案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都会把这些东西感觉我们好像是个老师是个教练来陪伴人去安住他的心、
嗯、
可当自己是那海景第一排的时候，
嗯，海景第一排
哇、哦，你知道吗，像我脑子里面就会想，哇，那我的听众会不会觉得好不容易约到宝仪结果乱访一堆然后问不到重点的，这些声音好多，
嗯，我也会有。
可是如果回到你身上，哇，那个镁光灯，
嗯，
而且你知道过去像我的年纪六七年级嘛，那时候你还主要是在台湾，
嗯，
可后来你在整个华人世界的
啊 international，
对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我知道这个一定要 highlight 出来的，
我都当笑话在讲
可是在我们心中的确是这样子、啊、
想太多
、没有，我就容我想吧对，那个镁光灯是这样的一个放大，
嗯，
那你今天又回到不管是你在做纪录片，你知道吗，其实我必须讲纪录片在制作的过程一直到它推出一直到它是不是能得到这个世界或者这是市场的 feedback，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跟未知数、欸
嗯、没错能上片都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未知数。
对，
既然讲到这个啊，不如我们就把那个啊，你把摄影机关起来了
哦，
你把它收起来了，我本来想说为了演算法
哦、
啊、然后我们也把自己放在镁光灯下，
对，
虽然今天这个现场只有日光灯，
对，
但是我们也就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脸，你要花点时间把它架起来吗？还是就不用了？
没关系，
你确定吗？为了演算法，
没关系，我觉得让大家
不要妥协吗？
让大家
用想象的吗？
让大家用想象的，对， 因为我觉得本身其实就连机器本身、嗯、它就是一个外在的介入、
嗯、
而这个介入有时候当一个人在不断的深刻自己内心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就像我们有时候跟个案访谈，录音机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干扰因素。
当然
那但是我其实刚刚想问的就是回到我们的真实生命里，尤其你活在的是一个世界，是你不仅不能排除干扰因素，而且你还要在某些程度上当别人还不认识你，还要去配合那些我刚刚说的干扰因素、
嗯、
镁光灯啊等等的、
嗯嗯
嗯、你是怎么你这过程当中对你而言最关键的调试在哪？因为我记得你书里面也有提到你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工作是非常反弹非常倦怠的、
嗯嗯、
你会觉得你在做无意义的搞笑，你做了很多事情是不值得你回味的、
嗯嗯、
那这中间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关键的转变。
嗯，其实关键的转变蛮多的。
嗯，
它绝对不是 它不像拍电影一样
是
有一场戏、哦、就是发生了这场戏之后、哦、哇它就觉醒了。其实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嗯、
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应该是在于我明白了。好，2010年2011跟2012这三年其实是我生命当中比较难熬的三年、
嗯、
就是这三年当中我经历了亲人的离世、
嗯、
就是我爷爷我离开了这个，他是我非常非常亲的，因为他是他带我长大的、
嗯、
然后我的工作也陷入了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嗯
我有我的焦虑、
嗯、
那个焦虑是已经显化在身体上的焦虑、
嗯、
比方说我会失眠、
嗯、
我晚上睡觉前会恐慌，就是会担心，就是觉得哎呀睡觉了只剩我一个人了我睡不着怎么办，然后好不容易睡着了可能睡的时间非常短就是三四个小时，醒来张开眼睛的第一刻是恐慌，说天哪我又要面对这个世界了、
嗯、
然后我所谓显化在我 的身体里面是我发现比方说我淋巴这边我脖子上的淋巴、
嗯、
开始长一颗一颗的东西、
嗯、
我开始害怕，然后但是外界看我因为那时候我还是有工作
是、
我还是比方说我还是会出来主持啊
是
我还是拍戏啊什么的，所以别人看着我都觉得
你
很
好
啊、
嗯、
你还是笑笑的啊你还是很快乐啊没有问题啊、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别人再怎么看我都比不上我晚上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时候、
嗯、
我能够安然的睡一场好觉、
嗯、
来得重要，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了。我觉得是那几年开始让我慢慢的转变、
嗯、哼，
就是让我明白说其实我得先处理我自己的问题我才能够站在外面，要不然我永远用一个假的形象，我硬撑着我很好，我想要光鲜亮丽、
嗯、
我化了妆、
嗯、
我沾了假睫毛，
是
就是 我用那样的形象站在别人面前，只是为了别人觉得你还好吗、
嗯、
OK 啊啊，只是你还好你 OK 你没问题吗？而大部分的人其实在他想完你还好吗你 OK 你没问题吗就不会再想起你了，
是
但是我内心的那些恐惧是如影随形24小时不断的纠缠着我，
对，
而我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了。我觉得就是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让我明白，其实最终我需要负责的也只有我自己而已。
嗯，我刚刚的那个问题其实是为我们很多听众问的啦、
嗯
啊、因为很多人在面对这种生命的转变意识焦点的一个迁移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人是习惯的动物，我们会很想要快点就给我个痛快给我个答案、
嗯嗯、
但其实
好，我要跟你说为什么。好，再回到我的书、
嗯、
为什么我说它是练习。
嗯，
因为我没有标准答案，
是是
你，我希望你跟我一起练习，
是
因为我是透过不断的练习，就好像我刚跟你说他没有一场关键的戏说、
嗯、
啊我看了极光了我的人生得到了救赎哇然后哈利路亚不是这样的
但很多人会追求这个、欸、
对，
很多人脑子里面一直在追求、這個、
因为我也曾经追求过这个。
嗯， 嗯，
我在这十年以内我去了多少所谓的什么灵性旅游店、啊
哦、去朝圣
啊
等等的，
对啊、
嗯、
然后我静坐啊、
嗯、
然后我去参加宗教的活动啊、
嗯、
如果有我书上看到的我觉得很不错的灵性导师、
嗯、
我会去上他的课啊、
嗯、
水晶骷髅头来台湾、哦、我会去 feel 一下、啊、就是我都经历过了。
嗯，
但就算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来的时候你有 一点灵光，
嗯，
你好，你看到了什么了，你明白了什么了，但如果他没有办法常住，
嗯，
他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体验而已。
是，
最重要的是每一天，其实是每一天。我后来当我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我可能就不用再，我可能还是会去灵性灵、嗯、性点去旅游，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体验。
是，
可是我不会再觉得这件事情可以 给我带来什么救赎，
嗯，
因为真正能救赎我自己的只有我自己。
认真的面对每一天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片刻还有每一个自己内在的流动，这是我自己一个很深的感受哦。尤其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部分，似乎就是当我们在面对真实的世界，我们在跟任何人讲任何一句话之前，其实第一个听众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倾听他，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去靠近别人。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所谓的转化跟超越，它是一个一连串的选择跟面对自己欲望的过程。因为我有想要才会引发我内在的波澜，而这一份波澜它不是好也不是坏，而是引发我怎么去看待，怎么重新选择。那为什么要特别接选择与欲望，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哦，
我觉得 Q 的非常好哎、欸。但你这样 Q 上你说哇，这个转场做得非常棒，
谢谢谢谢、哦、我得到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对，好，因为我们因为我自己做的这个起点文化的这个自媒体平台、哦嗯、我们都是比较属于我们自己的小众、
嗯、
那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那种比较人家说有流量思维跟铁粉思维，我都不是流量思维的、嗯嗯、但是随着这几年经营铁粉思维，我觉得似乎那个边界其实也是我为我自己贴的啦、
啊、
我觉得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带出我自己跟我的来宾还有我的听众、
嗯、
最深刻最好好也不要用最，就是那一刻的领悟、
嗯、
我觉得就够了、
嗯、
好，所以回到选择与欲望，突然自己聊开来了、哦、那在你的纪录片好明天之前这一系列，其实我自己看这四集我都觉得它贯穿着就是选择与欲望，
没错，
好，不管是我们在面对性爱机器人、嗯、不管是面对追求永生或者是安乐死，甚至于是美墨边境的那些难民的处境，而且我觉得侧身一看那个难民的那一集，我觉得当视角一切换，我们会觉得很快的把那些美国人就捍卫自己边境的那些民兵把他贴上他们是坏人的标签，可是真的听他们的说法，先不置可否跟对错，其实他们也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在认知里面的生存情境去做出一个选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是我自己对于刚刚说的那个美墨边境的问题，它虽然不是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多数人会关心的，但他其实勾连了我自己心中有很多的那种不得不。那我不知道对宝仪而言这一份不得不至于你现在的生命，你要追求是一个自在一个平衡，那如果你从现在已经纪录片推出到现在一段时间，你回头去看，你觉得自己还有什么样，就这个透过这个纪录片的回观，你自己还有什么样的不得不的功课，或者是你会怎么看人性在那个，我要说什么呢，就是人性在过程当中的挣扎跟选择。我们永远会有一个最好的期待，但是有时候现实的选择就是得是拾级而上，没办法直接跳跃的。
我觉得选择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啊、
嗯，
就是每个人在做选择背后都有很多的理由，
对、
啊、而且那个理由是非常复合的、
嗯、
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理由、
嗯、
不是说因为他穷、
嗯、
穷不是单一的理由、
嗯、
为什么他穷，他穷得开心吗、
嗯、
他穷得不开心，他受到了什么样的压迫呢，他是没有办法翻身呢，他有什么心理的创伤呢、
嗯、
他有钱所以他想保护他手上已经有的东西、
嗯、
但是 他的恐惧来自于哪里，为什么他都这么有钱了他还这么恐惧的想要把别人往外推呢、
嗯、
那个到底是什么呢、
嗯、
他害怕失去什么呢、
嗯、
其实我看到的是应该是说虽然明天之前这几个议题牵扯到的是恐惧、
嗯、
或者是说恐惧选择好了 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照见我们自己的内心，就是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你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嗯、
像我现在回头看的话，我觉得明天之前带给我一个最大最大的体悟、
嗯、
应该是我不去 片面的评断他人的选择。
嗯，
因为每个人走到今天这一步，
嗯，
其实过去都落落等，
嗯，
然后他有他的心路历程跟转折，不管他支持安乐死反对安乐死，
是
都不是，就好说都不是单一事件。我常会问说有什么关键点， 我也会问死亡医生，安乐死的死亡医生，你有什么关键点让你成为现在的你？
对，
他可能说了一个什么，但是你知道其实那个是像乐高拼积木一样慢慢拼到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城堡的样子，绝对不是只有一片，
对，
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东西而已。然后我不 judge，
嗯，
因为我也不希望别人 judge 我。我做每一个选择，我做每一个选择，也有我自己的理由，
嗯。
而我能不能够面对我自己，我是不是诚实的选择这个结局，
嗯。
然后这四个选择里面，其实都是看我们现在这个当下，我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要不要选择安乐死？你要不要支持安乐死？好了，你要不要支持安乐死？你会不会选择安乐死？你想不想永生？你想要活多久？你会不会排斥他人？你是不是在心里面画下了一道其实根本不存在的界限？
是，
其实都是照见你现在当下生活的处境。
嗯，
举个最简单现在当下的例子来讲好了。
嗯，
防疫，冠状病毒。
嗯，
冠状病毒，我昨天才写了一篇文章放在我的脸书上。其实外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有双重标准面对很多事情，
对，
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而已。而恐惧跟歧视，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恐惧跟歧视其实是防疫最大的漏洞。
是，
我有时候把我自己放在自己的处境，就是如果我今天咳嗽发烧了，我会不会去医院？
哇，这个很难、欸，
很难！我跟你讲，超难的。
问题很简单，但回答超难的。
回答超难的，
回答超难的。
就是，那我要看我烧几度吗？
对啊，
我吃退烧药就没事吗？如果我不是，我现在去医院，我可能会接受感染吗？
对。
如果我的邻居知道我发烧了，他们会歧视我吗？
嗯。
如果我的家人朋友知道我发烧了，他们的朋友会歧视他们吗？
嗯。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
它是整个网络的，
它是整个网络的，
嗯。
而我在做明天之前的时候也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每一件事情的答案，
嗯，
其实都是在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比方说如果我活在美国，比方说，因为我常说，我一开始的时候也觉得边境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活在台湾，没有边境的问题。我们
其实我原本的想法也是这样，
四面都是海。
对，
但其实他想要讲的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界限的问题。
是是，
而那个界限其实不只是种族，不只是国籍。其实这次防疫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它就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里面。
对，
我们活在台湾里面，有多少跟我们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一起活在这个岛上，其实他们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哦，我们都忽略了这件事。
对，
我们常常会用一种哎呀我们是给他们工作机会啦，然后呢他们就是来赚我们的钱啦，什么的态度面对某一些不是跟我们说同一种语言但是来这里工作的朋
友。可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社会其实根本没办法运作，
垮掉，
根本没办法运作。
而我内心对他们是充满感恩的，
是。
可是换个角度来想，我们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歧视别人好像只是为了巩固我们，不要说我们不要讲，我们不会承认我们歧视别人，说实在，对。但是我
歧视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不会承认你歧视别人。
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有歧视，他就没有歧视。
不是他
但是他如果否认自己有歧视，他就是有歧视。我在讲什么？
不是我跟你，但是真的，
对，
因为常常我们听有人说，
对，
我也不是歧视他啦，但是，
对，那个但是就是歧视嘛，
对，
对啊，
对。但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就面对这件事情的话，我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有很深的感触，就是歧视会是我们防疫最大的隐忧。因为当你歧视别人的时候，其实别人也歧视着你。你心里面有这个恐惧的时候，因为为什么要歧视别人？你恐惧嘛，你觉得他们搞砸了嘛？
对，
你觉得这些人不懂嘛？你这些人就是害死我们嘛？
都是他们害的。
对，嗯。而当你有这个想法之后，其实我觉得老天爷真的很妙，嗯，老天爷会把你放在某个处境，让你去体验一下。如果是你呢？
对。
如果是你呢？
对。
所以再回到你刚刚跟我说的，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嗯，明天之前，嗯，这个纪录片，它就是不断的把我放在那个很有冲击的处境里。嗯哼。如果是你，嗯，你要永生吗？嗯。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安乐死吗？你什么样的处境之下你会思考有这样的选项？如果是你站在边境，你会拿起枪还是成为人道主义的送水者？如果是你，你会歧视吗？嗯。如果是你，你觉得你会被歧视吗？嗯。当你歧视别人的时候，你营造了一个歧视的环境，你就把自己放在这个环境里面，
是，
而你是没有办法逃开这个环境的，因为这个环境是你自己造成的，嗯，你不可能说，嗯，没有，怎么轮到我就轮到你就说你没有了，嗯，如果我们能都能够早一步的设身处地，站在一个不要说我不要说宏观好了，嗯，其实你就是想，你就只要在心里面种下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是我呢，嗯，其实如果是我呢，想完了之后，我们不会对很多事情妄下定论，我们不会随便做任何决定，嗯，我们也不会随便把一些话脱口而出，嗯，如果是我呢，如果生病的是我呢，如果咳嗽的是我呢，如果躺在那里做抖音直播的是我呢，
是，
如果你都想完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对，
因为其实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对，
嗯，哇，这段好长，不好意思，对不起，因为事情有点，你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我知道我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而其实你刚刚那个回答，我觉得他蛮回到一个我们看待很多事情的核心，这里面有理性的思辨，但更有当我们置身其中，我把自己带入那个角色跟情境的时候，我怎么感受，或者是我在各个不同位置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自处的一些思辨。然后我觉得，嗯，在你的纪录片当中，你刚刚讲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想到这些思辨可能就是自己就可以完成，可是如果当一个比如说你在面对那个美墨边境那一集里面的那个母亲，23岁的年轻母亲，她带着她的孩子逃离贫穷而且又是被黑道威胁追杀的家乡，她告诉你她的困境，她的困境还不是只是跨越边境就算了，她跨越边境她可能会连带着让她的老公被抓或等等的这些复杂的问题。那我不知道这样问会不会对你来说太残忍，就是说因为如果是我在那个当下， 我其实那个母亲在我面前说那些话，其实我想不出来，我除了是如果她愿意，除了是按着她的手跟她一起掉眼泪之外，其实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欸，嗯，你现在人就是这样的感受吗？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其实我无能为力，
嗯，
这是真的，
对，
这是真的，因为那个状态，它是整个结构性的问题，
对，
它不是今天说我帮，反正我给你$100，
对，
希望你能够吃一餐好的就能够解决，嗯，
对，
我也没有办法去美国立法，
嗯，
我也没有办法罢免某个总统，让他改变他的政策，
是
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嗯。
但是我就在那里，
嗯，
而那个当下我能做什么，其实就跟我在书上说的一样，我觉得如果今天我只是听了他的故事我掉头就走，他会成为我心里面卡住的一个
如鲠在喉啊，那种
就是，
嗯，
我卡住了，
嗯嗯，
但是其实在他的故事里面，我除了看到悲伤恐惧无助之外，
嗯嗯，
其实我看到了勇气，
嗯，是，
而我愿意把那个勇气淬炼出来，
嗯，
然后告诉他，就是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只是 focus 在他的恐惧无助里面，他也能够看到他自己内心的那个勇气、
嗯、
然后怀抱这个勇气跟他的女儿继续走下去、
嗯、
对我来说这个就是说话的力量，沟通的力量。
是
我可能没有办法实质上帮助太多人、嗯、就是 我可能没有办法 煮大锅饭然后让、嗯、很多人吃上什么实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够让别人找到他心里面的那点亮光，然后他能够用他自己的亮光继续照亮自己的人生走下去，那是我存在这个世界上 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算是你在书中提到的闪光点
、
okay.
因为、我很应该是说 我不断的在做这样的练习、
嗯
然后我也喜欢做这件事、
嗯、
我喜欢当别人跟我聊完天之后、
嗯、
他是怀抱着一种我又得到勇气可以继续走下去，因为其实我不是 babysitter， 我不是保姆、
嗯、
我没有办法手把手的陪伴着每一个人走他所有的人生，但是如果在一个合适的关键点我们相遇了，我能够让你心里面的闪光点成为照亮你人生道路的那盏灯，我希望我能够做到这件事、
嗯嗯、
然后我也不断的练习我有这样的能力做这件事，所以我可以很快很快的看到，很快很快吗？有时候、嗯、也是有点难但我努力快一点可以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
嗯嗯、
因为我很珍惜，
是
当我很珍惜的时候它就会特别容易出现、
嗯嗯、
而我出现了我就会像煽风点火一样把它、嗯、让它烧起来，他如果烧起来了他自己就可以照亮他自己了、
嗯嗯、
我觉得那是我能够送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嗯、我觉得不管是在你的纪录片还是在你的书哦，
嗯、
它都有一个向内跟向外、
嗯、
向内你不会错过生命给你的任何的 sign、
哦、
任何迹象，
对对，是，
然后向外呢一旦你把目光投向于他人，你成为那个煽风点火的人，这样讲对吗、嗯、找到闪光点
是
好，那、如果但是如果你今天面对到一个他就是要面对死亡、
嗯、
对他来说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依恋、
嗯、
其实我在讲什么呢，就是你在纪录片当中你跟那个古道尔
David Goodall、
对, 對
一个104岁的澳洲人瑞
对, 對、嗯、你有一段对话让我很深刻哦、
嗯、
就是你在跟他最后 对话的那个相处，你问他一个问题叫做你对人生有什么依恋，然后他当然回答说就是没有依恋我才要去安乐死嘛，可是我觉得后面的那个镜头你就提到、欸、其实是我 你说是我自己对人生有依恋，所以我问他这个问题，我投射了我自己的问题投射到别人身上，而不是他，这不是他的问题，这其实蛮呼应到我们在跟别人对话，我们常常是把自己的想要加注在别人身上、
嗯、
而很少去问对方你是这么想的吗，或你有想要吗、
嗯，
那在带着这样的一份领悟，尤其要面对到这么沉重的这个生死议题的时候、嗯、你是怎么样在这么你是怎么样帮助自己去觉察到底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加诸给别人的、
我一定先有我的因为我毕竟是这个节目的采访者，
是
一定很多事情都是由我来出发的，我有兴趣的，然后他引起我的不管是灵感的、
嗯、
或者是让我有情绪让我想要更深入挖掘的、
嗯、
一定是从我自己先出发的，但是他能够引发出什么样的结果那不是我能控制的、所以那个问题是这样的，我问他说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会最想念什么，
嗯，
他说我不相信死后的世界何来想念之说，
嗯，
我相信死后的世界所以我问了那样的问题、嗯、当然有一方面是语言的隔阂，你知道吗，有的问题很 tricky，
是是，
对对对对对，是
是
但是的确我为何加诸了我的想法在他身上、
嗯、
我为何加诸了我的悲伤在他身上、
嗯、
他没有悲伤、
嗯、
那我还不断的加诸我的悲伤在他身上，其实我是增加了他人的负担、
嗯、
而那些悲伤又从何而来呢、
嗯、
我表面上好像我为你感到难过，人家根本不难过，
就 有一句俏皮话说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比方说有些、
嗯、
有些长辈、
嗯、
期许后辈说我希望你成功、
嗯、
其实是你希望 你希望你自己成功吧，
然后把这个
加注在
对
不管是下一代身上或者是什么的。
对
如果他不想成功呢？
是啊，
或是我们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呢？
是啊，
什么是成功呢？
嗯，
什么是成功呢？
嗯，
你刚常讲六七年级OK 我们就讲六七年级的成功，
嗯，
跟四五年级的成功，
嗯，
跟现在我们常说九零后零零后的成功，
嗯，
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对，
然后我们还用一个像方程式一样的东西套用在自己跟别人身上，其实我们都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简单了。而在我觉得在做明天之前的访谈过程当中，我就是不断的接受这种冲击，
嗯，
因为那个冲击太多了，它不只是议题上的冲击。你要想我采访的每一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是经历了不管是生离死别也好，或是人生当中很大的决定，那个都不是一般人会去面对，会去思考，会去想的。除了这方面的冲击之外，还有文化上的冲击，语言上的冲击，它的冲击是多重的。
是，
而我们之所以想要拍这样的纪录片，其实也是希望如果这样子的冲击能够让你回过头来想一想你现在当下的处境，对我们来说就是最棒的一件事了。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昨天写的脸书写的那篇文章是讲，就是有一句话嘛，说什么潮水退了之后就知道谁没穿裤子对，或者是 我说 这场瘟疫也像潮水一样，
嗯哼，
其实它洗刷了很多以前掩盖在真相上的谎言。
是，
或者是那些有些人不希望我们思考啊。
对啊对啊，
因为你不思考比较好管理啊，
比较好控制啊，
比较好，嗯，对，我你不思考我叫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
是，
然后你就是最好的消费者，啊，
是，
你就是最好的人民也好，你知道吗？
嗯，
可是我们在拍这个纪录片，其实也就是希望大家停下来想一想，不管那个是什么，不管是你对生死的，你对心里面画下的那道界限的，
嗯哼，
你对爱的，
嗯哼，
定义，
嗯哼，
其实你能够多想一想，你都可以真正的回到你自己当下的生命里，好好的过自己的人生。其实我想要，嗯，我常说你可能觉得明天之前的例题都太遥远了，安乐死太遥远了，永生不可能，边境不关我的事，但其实你对每一个议题的思考其实都是回到现在当下的你，
嗯，
你要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
嗯，
而你选择的价值观，你说的每一句话，
嗯，
你的每一个决定，
嗯，
都定义了你自己，
嗯，其实啊，哦，这些特别是生死的议题哦，我自己最近也遭逢了我的至亲哦，面对生死关头，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你在感觉上觉得它很遥远，这就是个 sign，
嗯，
因为当你理所当然觉得它很遥远，老天爷可能就果不其然的把它砸在你的眼前，
嗯，
让你用你最 不舒服的方式。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你写的那一篇文章，其实我觉得瘟疫它不就是在我们心中去显化我们怎么看待美墨边境它所背后所探讨的，
嗯，
人我之间到底什么叫做好处，到底什么叫做被剥夺，到底什么叫做剥夺。那当然我们人生终究都要面对自己还有我们身旁最重要的人关于生死的这个议题。那其实尤其在看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就问我自己，我会期待我的至亲永生吗？如果他永生，到底是我希望还是他希望？
嗯，
但如果他今天这么痛苦下去，那安乐死这件事情让他决定自己生命的终点发生在何时，那又究竟是对他而言是一个他觉得很容易的选择？然而这个容易的选择，其实我就想到你在那一段里面，我记得你采访了一个自己的丈夫跟女儿接连过世的一位母亲，她原本是也是支持她的身旁的人安乐死，可她后来对那件事情的态度翻转了，因为她活在一种觉得她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人突然被剥夺的这种感觉。但无论如何，我觉得 我们身旁在乎的人的离开，你有一句话我很触动，就是每个生命的逝去都是对在世的人的一份礼物。那在你这个拍摄的过程，包含你的生命经验，那我鼓励大家找这个纪录片去看了哈，经验了很多求生跟求死的故事，甚至于在，尤其我觉得最难的是在那个生死之间挣扎，挣扎是最难的。那你现在会怎么看待生命的礼物？
我记得这句话是我在某本书上看到的，但真的不好意思，我已经忘记是哪一本书了。但我真的把这句话刻在心里面，是因为我切切实实的收到这份礼物。如果不是我爷爷过世了，我其实不会走上另一个阶段的追求。三十几岁以前的我，其实就真的是像我常常说，像旋转木马也好，或者是像笼子里面的老鼠，有一个滚轮不断的往前跑。
对，
我追求成功也好，我追求成名，我追求物质金钱，我赚钱了，我想赚更多的钱，我有名了，我想要更有名，我做节目了，我想要做更多的节目，然后呢？其实 and then 就是然后呢，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不断的在我生命当中出现。你追寻了，然后呢？你要一直到死都是这样吗？而我爷爷过世让我真的停下来。当然他先是一个题目，就是他死了他去哪里了。然后下一个题目就是他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会往哪里去？我是谁？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延伸。那因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断的在不管是阅读也好，或者是追寻思考也好，从我以前只要一想起我爷爷就会流眼泪，到后来我已经能够笑着谢谢他。我去上香的时候，因为还是上香很传统啊，还是会去上香，然后就是会以前就是我都还没走进他的那个牌位在的地方我就开始哭了，或甚至是走在路上过斑马线突然之间就会痛哭流涕，然后停在路上没有办法往前走。到后来我已经可以拿着香然后跟他说，哎呀，我们家谁又交女朋友了然后说，哎，谁谁谁又怎么样了，真的是很不受教啊，你看一看都是你教的不好啊，就是会用一种很话家常的方式然后最后跟他说谢谢，谢谢他让我们这一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有他。那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份非常大的人生礼物。因为他非常的庞大，然后我觉得前半生因为我是我爷爷带大的，他成就了某一个我，他离开之后他也成就了另外一个我，当然那都是我，可是他真的影响我非常大，所以他是我很棒的一个人生礼物，他整个人就是我人生一个很棒的礼物，不管是在或不在，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命最棒的一件事。你为什么活着呢？如果你的存在与不存在都是别人生命当中最棒的一份礼物，你的存在真的太赞了的那种感觉，不是说你要留多少钱在这个世界上，或者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什么事，你的存在就是对这个世界对某一个人来讲是最棒的礼物，那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
其实这就是永生了嘛。
我觉得我爷爷听到都要哭出来的呢。
对啊，其实对爷爷来说这就是永生，只是他的形式是永生在你的心里面，永生在很多人的灵魂里面，对，今天其实很谢谢宝仪跟大家说这些，那其实是我自己要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哦，不要这么说，
因为面对这个我的年纪差不多也该是，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年纪大概都会面对到长照的问题，家中至亲慢慢凋零的问题，那当我们在面对这个选择关口的时候，我常常会被我的学生问到这种类似的问题，当下我是傻，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那我又不想假装我自己知道， 好，虽然经历了一次两次，好，也不是没有经验，可是我知道那种当我们越是想要去解决一个问题，给很多人很多现象一个标签，当我心中已经有 judge， 我今天已经有定论，只要 ABC 这样就好，如同你的书为什么叫做练习，因为练习是个过程，练习是个享受，练习是个体验，练习当中你会跌倒，你会觉得我练着干嘛，你心里都会圈圈叉叉，可是也只有练习你才会享受，应该说你才会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长大，知道什么叫做坚强。
应该是说其实真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是
不管那个过程是开心的或是不开心的，它都铸造了你，你
是
你，而你是独一无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
所以为什么我说练习，
是
就是因为你的练习跟我的练习一定不一样，
没错没错、
而刚刚你说的那些像不管是陪伴，
嗯，
长照，放手，
嗯，
因为我爷爷走了之后，我家里陆陆续续也有人生病，然后我的奶奶也在医院躺了两年，
嗯，
那也是一段漫长的过程，
嗯，
可是那段过程我也经历了从恐惧，
嗯，
从埋怨，从疲累，到最后我明白那是一个祝福，我学习了非常非常多，
嗯，
你学习了什么你就成为什么，
嗯，
你如果想要成为，其实成为什么都好、
嗯、
那就是你想要成为的，如果我不想要给别人贴任何标签的话，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都好，
嗯，
但你可以决定，真的，如果今天我们在讲选择的话，
是
你可以决定
是
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请好好的选择你每一天的想法，你选择的价值观，你每一句说的话，
嗯，
这样就好了。
宝仪已经帮我做 ending 了，
哎、欸，干嘛这样？干嘛这样？
好吧，选择的确，
嗯，
我相信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你心中会生成什么，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因为每个人有独特的土壤，而你那一颗种子也都不一样。
嗯、
但是希望，如同我们这一段的对话，你在生命当中其实会有很多机会，在这个世界会给你很多的阳光、雨水滋养。但是关键在于你要选择自己长出什么、
嗯、
成为什么、
嗯、
那今天非常谢谢宝仪接受我的访问、
哦、谢谢你，
我今天真的
我很久没聊那么开心了，
很感动，我内心很触动、
嗯、
那希望真的日后有机会跟宝仪一起聊聊美食、嗯、那这个我就
没有问题、啊、
这个我就一定要用请教的角度、嗯
哦、不用不用不用，倒也不用，
没有，我是生活白痴我是那种就是只要能饱就好、
嗯、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啦、
嗯、
哦，我只觉得可惜啦，
我也觉得啊，所以我才要问你啊，
就是生命中有这么多的美好
是是
感恩啊，
好，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选择选择好好的靠近美食这件事情太好了，
好
那谢谢你的收听咯，那也期望你继续支持我们的内容，那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收听记得订阅我们频道，订阅旁边有小铃铛记得把它按下去，那如果对演算法嘛好讨厌那如果呢你是在 Podcast 上面收听的话，记得一样订阅我们，然后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我们需要你用最具体的行为来支持我们，再次谢谢宝仪，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咯，拜拜
拜。